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又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那个春假也过去了，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回到我们中间，也看到有好几位新朋友啊，以前都没见过，好几位新朋友，感谢主带你们来。我们今天还是接着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现在讲到第三章，这个题目呢看上去挺有意思，我管它叫做属肉体到属灵。那么就可以看到说有一个两个概念在这里，一个叫属肉体，一个叫属灵，其实不止两个概念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很实际的话题，就是无论你信主多久，无论你这个觉得自己灵命怎么样，这个都跟你有关系，都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并且可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圣经的话啥意思，是不是说我呢？你别以为我说你呢，是圣灵感动我们。在我准备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就是我觉得有好多地方就是在说我呢，我们会感觉到比较沉重。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三章的一节到第八节，看见了啊！哎，就不知道对哪儿比较准。好，就这段经文，我们开始先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来，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是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喂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话语今天教导我们，在什么是属肉体，什么是属血气，什么是属灵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常常比较糊涂，我们也不太关心。但是今天求圣灵大大在我们心中做工，借着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有哪些，还是有属肉体的现象。主啊，求你亲自叫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亏欠，看到自己属肉体的这些罪过，让我们能够悔改。求主亲自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都成为属灵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经文是第三章，我们现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开始说哥林多前书主要是针对教会的，因为保罗创建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就离开了，以后听到有好多事情发生，那么都是教会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有针对性的写了一些信息来指导他们。那么在这里呢，上一章我们曾经讲过，上一章提到最后呢就提到说，他说有属血气的人，对吧？这里面看这个经文，有属血气的人他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这些事呢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那么在这一章里，第三章里一开始他就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或者叫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肉体的。所以这里面显然就有三个概念在这里，是不是？属血气的，这个不是太好，这来了，属血气的人， 属灵的人三种，属血气的、属灵的、属肉体的，有这么三种人。三种人，属血气什么意思啊？就是跟神没有关系，跟圣灵没有关系。那里面讲的是他不领会圣灵的事，就是还没有相信这个基督信仰的真理，圣灵没有进入到他中间。那属灵的人呢？反过来就是说，属灵的人就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并且呢，圣灵内住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的一个指导，成为我们心中的王，能够指导我们。那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属肉体的人。这个属肉体的人，这种情况呢，属肉体的人，大家想想，属肉体的人是基督徒吗？是啊，是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保罗说，弟兄们，他说，弟兄们，你们是属肉体的，弟兄姐妹们，他首先明确的说，这是主内的人，并且呢，他说，你们是做婴，像小孩一样，像婴孩一样，像小孩一样，但是他加了个形容词，叫做在基督里像小孩一样，说明这是一个主内的一种现象，属肉体的人。这种现象呢，就说明他是，虽然是基督徒，虽然是信主了，但是呢，还没有圣灵没有在他的心中居首位，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体贴圣灵，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还没有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这也是这个有基督徒的名分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一类的人。那么这样的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这样的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保罗接下来就开始分析，他给了一些例子，很清楚的例子。他说，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有几个特点，他在这里边提到四个特点。一个是呢，自以为很属灵，但实际上是属肉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边啊，就有这样一些人。哥林多教会，我们一开始讲这个哥林多前书时候就提到说，哥林多那个大城市，我给它比作说那个多伦多天使多，对不对？还记得那个城市，就是都是大城市，哥林多是大城市，大城市里边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人，能人牛人都聚集在大城市里边，那里边藏龙卧虎啊，那么个个都猛龙过江，谁都觉得自己有两刷子。有的人在学问上有很大的学问，比如说那个当时流行希腊哲学，他一片哲学家，一个砖头扔过去打着好几个哲学家，都是哲学家，都是讲希腊哲学的，有学问。有的呢是有事业成功，在那个格林多那个地方那个抢滩占地盘，然后搞房地产，比如说，然后就发的就不亦乐乎，捞不几一桶金，不知道多少桶金。还有的人呢也能力不凡，在那里边呢哪个方面都是这个方面的高手翘楚状元，甚至有的人魅力不凡，往那一站就迷倒一大片，然后就开始吸引了很多人跟着他。这种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所以来到教会里边，他们进了教会一看说，哎呦，都是些普通人，都不如我。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一些人，后来他们也信主了，有些人也信主了，但是这个自己觉得了不起这个毛病还没有改，所以就产生了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怎么知道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呢？是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嘿，等一会儿，你们不是属灵的。那假设他们没有标榜自己很属灵呢，那这个对话就不成立了，对吧？所以保罗说，那些人说，嗨，你看你们这些人呐，太差劲了，就我属灵，我很属灵。保罗听到这个情况，看了这些人情况，就说，等一会儿， wait a moment， no， I don't think so。你说你属灵的，我认为你不是，我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就说了，我把你当作属肉体的，像基督里的婴孩一样。为什么这样定位呢？就是因为这个标榜自己属灵的都有点像那个小孩，像小孩，小孩经常炫耀自己的那个本事，对不对？小孩好炫耀。最近去看我孙女，孙女刚学会说话，会刚会背一个什么 little little tinker star， How I wonder how you are。哎，他觉得挺了不起。他妈说：“哎，给爷爷给带一下。”哎，的 little，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自己觉得了不起。我们说好啊好啊，他自己觉得很好，对不对？这个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子，他自己本事不太大。你比如说，他说会方言，就会方言，会方言挺好啊。你就是方言说吧，你自己跟神祷告说，他不行，非得跟大伙说：“哎，我会说方言。”啊，谢谢。我会说方言，你不会啊？你我跟你说一个，你也不知道他说啥，就嘚瑟，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属灵的婴孩的状况。还有人说我知识多，我明白那个圣经那个词儿啥意思，你不知道那个爱希腊文有好几种解法，你不知道，我知道，他就炫耀就开始。所以这种情况呢，保罗说这不像小孩一样吗？就像属婴孩的一样，属灵的婴孩一样。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属灵的骄傲，就是所谓的属灵的骄傲，就是骄傲。你看，这就不是一种骄傲的心理吗？骄傲的心理就是他觉得别人不如他，所以看什么事儿都觉得说，哎，这人太差劲了，这人太差劲了，他跟我相比比我差远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明显的就是一种骄傲啊。但是他说我属灵啊，我属灵，有人就说哦，你属灵，你这叫属灵的骄傲。但属灵的骄傲这个词儿不成立，从逻辑上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矛盾的。一个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的人，真正神的圣灵在他心中做工的人，他不会骄傲的。而骄傲的人，他根本就不属灵。所以属灵的骄傲这个词儿，实际上是一个是属肉体的现象，这绝对是属肉体的现象。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所谓的以为自己很属灵，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是一种很属肉体的现象，是一种打着属灵的幌子来表达自己属肉体的骄傲。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保罗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再往下翻一个。那么属灵的人，再点一下，属灵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属灵的人就像这两节经文里面讲的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以弗所书的。我们再往下读，凡事不可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是以弗所说的这个两段经文。这里面讲到的说，如果是真是属灵的人的话，首先他是谦卑虚己的，他真的是知道自己有限，并且呢真的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这个经文里讲的这样。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属不属灵，真的是要看那个他是不是谦卑，真正的谦卑虚己，他是不是不图那个虚浮的荣耀，不是老想那个为了一个名声，为了让别人高看几眼，并且呢真心的尊重别人，学习别人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知道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经文，这个实际上是最不容易的，对不对？看别人比自己强，都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同时呢，属灵的人呢，他们还依靠主的恩典，意思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如果是神让我们做了什么，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再翻下一页，就是他因为他知道说所有的恩典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下一个经文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保罗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或者不是神给你们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一样呢？你比如说有个乞丐，先等一下，有个乞丐他伸手要钱，还有一个正好人有一个发财的人路过，很高兴说反正我钱多，啪一个100元大票给他，然后你看他就满大街晃了一票，说哎有钱啦，我有钱啦，我付，这有意思吗？这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这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个乞丐，我们这个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都是接受神的恩典，因此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你聪明， 比我聪明，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比我聪明，智商比我高很多，高一倍，但是那也是神赐给你们的，你们有什么可骄傲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你强壮，你咱比我强壮多，我现在弱不禁风，比如说你很壮，那也是神赐给你的。不管是你细心，你做什么事情特别有章法，一弄什么东西井井有条，还是你领导力特别强，有什么特别的天分，是能歌善舞什么都会，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谁有这样的能力，谁有这样的恩赐还好，拿出来服侍神，用来服侍神，但是呢别自夸，因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想想，我有这样的恩赐，可能别人还有其他的恩赐呢，对不对？你在这，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如别人，但是我可能有一些长处，可能也是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有恩赐，都是用来服侍神，不用来自夸，自夸那就是属肉体的。那个自我省察这个字打得有点早，但是反正出来，我们需要自我省察。我们真的是现在我们就思考一下，现在我们就开始对照内心，说自我省察的时候就是说自己，不要一想就说哎，刚才说那个哎，他就那样，哎，一想那个谁谁谁就那样嘚瑟，哎，动不动说他自己了不起，不要说别人，不要考虑别人，因为他要省察，别人要省察他自己的，你也省察你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省察，看看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时候真的是老是觉得看不起别人，老是觉得别人不如自己，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总是这样想，这就是一种属肉体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服侍也做事，但是呢，是为了赢得别人一个夸奖赞扬，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我们求神省察，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就默默地向神祷告，你就求神来赦免，神一定会赦免我们。所以今天他向我们说话，就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省察我们属肉体的一些状况，让我们从中能够改变改正，能够悔改。第二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就是保罗管这个叫做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这个当然不是说那个真正的吃了，就是，但是呢是在描述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阶段，一个个的阶段。在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大家比就是说你愿意听福音，如果你刚去一个查经班，你第一次听到说啊有人信基督信仰，然后有人就跟你说你要信吗？啊，挺好的，我想了解了解，哈，你准备死吧。啊，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是要献身，要是什么要牺牲，要什么最后要那个别人拿着枪比着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说我是啊，棒那个。你跟他讲这些呢，他听了怪怪的，对不对？他第一次嘛，他刚了解嘛。你现在你比如说跟我说，也许我这么大岁数，我反正活着也挺费劲的，说我不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一来一个新朋友，所以给新朋友这样讲呢，显然不是太合适。虽然这个也是一部分真理，也是有道理的，在一定的情况下，但是呢那个一开始我们就管这叫做奶，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于它能够吸收消化的这样的福音。但这不是说我们讲个部分福音，不是说我们讲一半就停在那里，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把全面的福音告诉追求的人。但是一开始我们会说这位上帝是一个爱的神，对不对？这也是事实啊，你为什么不先讲这个呢？上帝怎么样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说他愿意为我们牺牲，他愿意为我们付代价，上帝能够保守我们从一开始到末了，始终是爱，不会离开我们。说这些，这个一开始那个接触的，我们管这叫属灵的婴孩的状态，都挺爱听的，说这个上帝我就要信的就是这样的上帝，对不对？一个到时候就是老是检查我哪个地方做的好不好，整天打板子，那个他有点那个打怵。那这阶段里面呢，我们讲这样也跟他说这个上帝也是公义的，那么我们要认识到说自己有罪，要悔改，也是要这样说的。但是一开始呢，不会说把很多那种责任性的那种东西第一次都讲出来。但是信，随着信了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教会一段时间，你总会听到说基督徒还有义务， 基督徒的义务就是我们不但是要接受神的恩典，同时呢还要跟随神，还要顺服神。所以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的有这样的过渡，这才是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以从吃奶到吃干粮，就是从温和的浅近的这样的道理逐渐进展到深刻严肃的道理。保罗呢实际上呢他也说，这是彼得说的，其实吃奶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那小孩吃奶对不对，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现象。彼得就这样比喻的，他说你刚信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爱慕奶一样，你信了之后对神的话也说，哎，这上帝说这个太有道理了，我就想听，很想听。有的呢可能是听的还不太明白，就是想弄明白的，就是想用尽自己的力气把这个营养能吸收过来。我们形容一个事儿，说形容一个人做什么事非常认真非常执着，那就说哎呀你看他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对不对，使出吃奶的劲儿。小孩吃奶很美好的，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要理明白神的话语，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明白了神的话语才能见长。那么保罗说的问题呢是总吃奶不行，他说我那个时候用奶喂你们，现在还是你还是吃奶，还是不能吃饭，还是不能吃干粮。那这种情况呢就有点遗憾，对不对？以前我记得在农村时候就有这样的，那个小孩啊长大他那个两岁还吃奶，哎，那有人说两岁吃奶不算什么，对不对，那个四岁还吃奶有点不太像话，对不对，不太好。七岁还吃奶，我就认识一个上学放学回家了啊吃奶，是不是觉得不太好，不太好意思。其实我们基督徒这种基督徒很多的，七岁八岁十几岁一直吃奶的很多。所以保罗讲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这个大婴孩 Big Baby。 这种大婴孩现象呢有这么一些特点，我们也看一看。这是属肉体的情况，就是长期停留在只能对圣经真理的初级阶段。比如说你一说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长进呢，他就不高兴。以前我就经有一姊妹就跟我讲，凭什么要长进呢，我就是神的小孩，我那个神爱我，我就是神小孩，我就永远做神的小孩。那说神也希望我们做精兵啊，我不想做精兵。所以始终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有呢就愿意得好处，一说什么就说，哎，这上帝能给我什么，我信上帝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有人说，我们跟他说你信上帝你能得到平安啊，那就好，这我愿意。只要是好处，任何的责任都不想负，不想对神委身，不想对圣经有追求，不想在教会里有任何的服侍，就是想得好处。来到之后，来到教会之后，四外一看，这些人都对不起我，为什么呢，他都不对我好，因为大家都围着我对我好，这才是他需要的。所以就像小孩一样，所以这是处于一种初级阶段，信仰的初级阶段。还有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虽然你说是基督徒都得认罪悔改，他开始可能也认了，但是他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认罪。但过后呢说，其实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在每天都面对着很多的罪，都有可能犯罪得罪神，都一定会有一些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经常要向神来认罪悔改，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但一说这个就跟你急，就不高兴了，是吧，啊，这是你这个律法主义，你老盯着这些事儿什么，那个我们都有神恩典了，我犯啥罪也不怕，到时候神都赦免。那说你得悔改，你得认识才赦免了，啊，不，没那事儿，就是神就赦免，神他就不愿意听罪，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说背十字架跟随主，一听着就太沉重了，说背十字架，想想主背着那个十字架上加略山，哎呀那么苦的事，他就问你说背十字架啥意思，说得吃苦，哎，受不了受不了，吃苦不要不要不要，不行。所以这些呢都是属灵婴孩的一个状态。还有机会谈奉献，这个实际上我刚来的时候也是有几次挑战，就是我是想讲奉献，结果就有那个好有一些批评，就指着我鼻子说，哎，这想把教会搅散，想把人赶跑，是怎么怎么的。我说不是，我是让他真留下来，让他踏踏实实死心塌地留下来，所以要讲奉献啊。那不行，你一说别人都跑了， 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你们也没跑啊，对不对？因为知道了那个道理，知道奉献的意义之后，我们就不但不跑了，反而觉得说这是一个真的祝福。但是呢，有些就永远不愿意听这个，所以这也是个属灵婴孩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属肉体的状态。还有对传福音的事情没有使命感，老觉得说啊，传福音呢、啊是你的事儿，你牧师啊，你不干这个的吗？传是你的事儿。我说咱一块儿传呢，咱们那个会都有责任的啊，我没责任，我没责任，你的事儿，或者说、啊、我们小组长的事儿，我们执事的事儿，但是呢，就是不认为是他自己的事儿，对传福音没有任何的使命感，没有任何的投入。那么这些情况呢，真的是就像那个只能吃奶的孩子一样。还是这么说，你一开始刚信的时候，这些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可能有这么一段时间有些这样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不是情有可原，就是意思是说应该尽快的脱离这样的状态。但如果总是这样信主个好多年了，十年八年了还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呢我们就应该要自我省察了。当然我说的这些现象可能你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拿这些为镜子为借鉴，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有长进，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让我们能够有一些 credit， 有份。所以我们需要做属灵的人，需要做属灵的真正有生命啊。生命是怎么回事？生命就是活的，对不对？是活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会长。你就栽一个小苗都是，你看现在春天又来了，我知道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家有大院子，又开始行动了。你种东西，种上之后一开始长那么小，它只要有生命它就会长，会长大。小孩也是一样，我每次隔个半年多才看我孙女一次，每次看都有长进，都长大，有生命啊，它是活的。所以要长进，它就必然表现出一种生命的特征，因为这是生命的规律嘛，有生命律。我们看到有长进的属灵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特点，他是非常渴慕学习圣经，不但渴慕灵奶，也渴慕吃饭，他要渴慕做一个健全的健康的正常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圣灵内住的那一刻，神已经就把了属灵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不能压抑它，要让它能够长起来，所以需要有营养。营养就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学习圣经，我们要体贴圣灵，像刚才弟兄也为我们读的经文一样，体贴圣灵。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圣经里，神究竟想向我说什么，他要让我有哪些改变。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渴慕，愿意学习圣经，愿意效法神，同时呢还一定会有属灵的胃口。我经常用这个比喻，也是从别人听来的，我觉得这个比喻挺有意思。属灵的胃口就是胃口，就是比如最近我消化不好，没什么胃口，我特别怕别人请我吃客，请我吃饭请客，因为呢他们做了那么多好吃的，但是呢我这个胃还消化不了，还不能吃，那每次都挺遭罪的，所以就婉言谢绝，说啊不去了不去了。有些时候我太太不让去，她就是这个不能吃，这叫没有胃口。没有胃口是啥意思啊？是健康状况不好，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一定有胃口。有胃口是属灵生命健康好的一种表现。有胃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渴望学，不像厌食症那样。有的厌食症是大家听说过厌食症是吧？就是吃一点东西他就觉得受不了，说照着镜子对着那个苗条的身材，那个刀条小脸瘦的跟那个小狐狸似的，还在那想，哎呀是不是这又胖了点啊什么，还在那想，就想再说不吃，这是厌食症。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属灵的厌食症啊，他们就想说这个圣经就不学，就我现在就得着这么生命，就飘飘乎乎的就行了，半死不活的有那口气在那呼的着就行了。所以这种呢实际上你就永远也不会长大长健康，因为没有属灵的胃口。 有属灵的胃口就是想学，想学懂，所以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机会。我管这叫属灵聚餐的机会。属灵聚餐什么意思呢？聚餐就不是说一个人在那儿，那个守着锅台，在那拿小碗，在那闷吃闷吃，自己在那吃，对不对？那是个人在那里享受，那是你私人的读经方式。属灵聚餐呢，就是我们预备了一些机会给大家，大家一起来领会圣经。比如说今天领会这个哥林多前书3:1-8，我们现在就是在一起来领会这些经文。你们在底下很有耐心的，很谦卑的听我在这里说我的理解，然后希望这样的理解对大家有帮助。这是一种属灵聚餐的方式。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过一会儿主席也会向大家报告。今年呢，我们准备带领大家好好的再把创世纪学一遍。虽然我讲到也是讲的创世纪，也有很多的那个讲到那个在那里，那但是那是只是说一部分理解，但是要系统的学习一遍创世纪。今年报名的人还挺多，今年现在有50多位报名了。但是呢，我们报名还没有截止，大家注意啊，那个报名表还在后面，还可以继续的报名。我们希望这一次呢，如果你有可能的话，我们就一起都来学。还有一个家庭系列讲座，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很有恩典，很有恩赐，很有造诣的一位牧师。他们夫妇两个人讲的录像，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讨论。你感觉哪一个对你有帮助？我们来参加属灵的聚餐，大家都聚餐，喜欢聚餐，对不对？我也喜欢聚餐，虽然胃口不好，还是喜欢聚餐。聚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各家的那个做那菜，都有很有特色。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那么有很好的那个弟兄姐妹都已经做了很好的预备，把那些属灵营养配在那里，让我们能够享受，是很美好的机会。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是能够积极的来报名。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机会，比如小组也是一种聚餐。小组聚餐更像是 potluck， 对不对？当然去每个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那个拿手好菜来，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分享你对圣经的理解，那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特别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想学习圣经，自己学挺闷的，你就去小组，在小组里你可以提问题啊。你比如说，哎，这什么意思，我就没弄明白，或者是对他说的你不明白，你可以叫他给你解释。所以小组查经也都是非常美好的。要参加这些属灵的聚餐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光有属灵聚餐还不行，因为不能人生活不能靠聚餐，是不是？不是总有聚餐，还要有每天的那个一日的三餐。一日三餐虽然粗茶淡饭，但是也非常的必要，那就是我们个人的读经的时间。个人一定要有读经的时间，你只有营养够了，生命才能成长。个人读经的时间呢，就是你每天自己保持读经时间。我不相信在座的有哪一位说我就是等那个星期天我到一饭馆那个巴菲包肥，我到那狠狠的搓一顿，我吃这样，然后回去这一星期我就不吃了。这样人有吗？可能不太多，我估计大概不太多。但是我们属灵生命也不能这样子说啊！我星期天来了，我听我爸儿子上看啊，你说吧，啊，是，听完了，我这一星期就算了，这也不是一种正确的状态。所以，我们个人的读经生活要学圣经。那有人说学圣经怎么学？现在就有一些小组，比如生命小组，他们在互相鼓励着读创世纪。现在不是要开始学创世纪吗？我看见他们大家互相加油说，我学了，我读了啊，加油！谁没读赶紧，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还有一位弟兄呢，他说如果我们给大家一些方法，比如说提供一些怎么样读经可以让你有系统的，让你能够很有顺序的把这个圣经很快读一遍，有这样一些方法。比如有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印这个读经卡呀，给大家发给大家。哎，我还真觉得他说这个想法挺好的。我呢去查考了好几种各种各样的读经卡，我发现有一个挺好的，这个是我印的。这个读经卡呢，它是其中每一次读经，每一天就读四章啊，很快啊。一章诗篇是用来让你预备你的心灵，像祷告一样，先把诗篇读了，然后读新约一章。读新约一章之后呢，你可以这个新约稍微有点灵修，稍微有点思考，有点这个仔细的应用。但是旧约呢，两章 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旧约很概括的浏览一遍，这样用不了一年，用不了一年就读了一遍圣经。所以每天四章圣经，你就是前边你祷告加上祷告加上读一点诗篇，加上那个默想，那个读一章新约十分钟，再加上读那个旧约两章，20分钟，我试了一下，20分钟完全就够了。我希望大家读半小时呢，你再稍微停一会儿，你再祷告一会儿半小时，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读经卡有帮助，我印了大概20几份放在那儿，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有需要，因为现在你们都有手机，你说我手机上有放，也有这个读经计划啊，或者说那个随便我自己找一个什么读经计划，我自己喜欢的都可以。但如果觉得这个有帮助呢，这个是一天读4章圣经，我印了一些，如果发现没人拿我就知道浪费了，如果是发现不够了我下一个礼拜再印一点，反正是放在那点。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说，我们要想属灵生命长进，我们需要有营养，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再看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三个特征挺有意思，他说有人说我是属谁谁谁，我是属谁谁谁的，他说你们这么做就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呢？你们这和世人一样啊，属血气的世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心中没有圣灵，他们经常在争竞，经常在嫉妒，经常在纷争。如果教会里再嫉妒再纷争，你这不就跟世人一样了吗？这不是属肉体的吗？但遗憾的是，我走的教会挺多的，我不说，我因为这个生计艰难到处奔波，走了个10几个教会，我就没发现有一个教会一点矛盾没有的。当然这人群嘛，是人群的地方都有矛盾，教会有的时候好像比世界争得还厉害似的。所以保罗说有嫉妒有纷争，说自己是属谁的，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嫉妒是咋回事呢？嫉妒呢，就是看不得别人的好处，一看别人好就不舒服，怎么我才考了个90分，他考了95分，怎么瞅怎么他就别扭，对不对？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怎么大家都在一公司同时进去的，怎么你就长了一鸡，老板没给我长，然后他又恨老板又恨同事，就是经常有这样一些嫉妒心理。但在教会里边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觉得说哎，凭什么好像牧师怎么就跟他去说话，怎么就跟没跟我说话，就有点不高兴。或者说有的人呢，好像在哪个方面他挺积极的，什么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觉得有心中有些嫉妒。这种心理呢是很普遍的一种人类的罪性，人经常是有嫉妒心理的，人都有，我有，我告诉你我有。我以前特别是以前没信主之前，哎呀那嫉妒，那心里边跟打翻了醋瓶子似的，非常难受。特别是你提职进级，突然发现哎呦，他平常还好像东西还没我多，货还没我多，怎么他先上去了，那简直就好几天睡不好觉的那样子。这是人的一种罪性。但是在信主之后还有这样嫉妒的心理，特别是在主内和主内弟兄，这是一种属肉体的现象。一嫉妒大劲了，那就开始说啊，我不服你，但是呢我服那个人，我就觉得他好，我就认为他最棒，我就高举他，我就跟他近乎，我不理你，我跟他近乎，跟他近乎，近乎大劲了，就把他举成为一个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说这个教会里哎呦他属灵，哎呦他是个宝贝，谁也都应该跟随他。以前我就记得说有那个弟兄姐妹就说啊，这礼拜谁讲道啊，我刚来的时候就问说那个我讲道，你看没来，下礼拜谁讲道，下礼拜讲道啊，好啊，来了一排坐在那里，哎，下礼拜不讲道了又不来了。其实这种不是太合适，你就把你自己整个的属灵生命交在一个人手里，你交在我手里我也受不了啊，你交在那个弟兄手里你是坑那个弟兄的，害那个弟兄的。所以这种呢就是到了一定嫉妒一定程度就开始高举人了，高举人高举接下去就是怎么样，就拉帮结伙，我是属谁谁谁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实际上保罗亚波罗冤呐，冤大头啊。为什么？他们自己并不想当什么保罗帮领袖， 不想当什么亚波罗党的领袖啊，是别人拿他们当大旗，拿他们当挂在那儿的羊头，实际上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些人是自己的一种属 属肉体的一种生命的表现。所以这种现象呢，保罗很担忧。保罗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属灵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属灵的人是不攀比别人的恩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我经常觉得说，哎，你看人家那谁谁谁，他想问题咋就那么细呢？我这人粗心大意，经常把日子搞错，对不对？你们都经历过吧？经常把日子搞错。上次我说那个那个 Good Friday 是那个23号，结果闹个大笑话是30号啊！幸亏有人马上看出来纠正我。我经常搞这样的错误，但是有些人就是心细，我就特佩服心细的人。我这辈子就心细不了，粗枝大叶。我妈妈管我叫马大哈，马大哈一辈子就这样子。但是呢，我非常羡慕有这个细致的、有这个管理才能这样的恩赐的人。别人有成就不嫉妒，这当然是做起来很难，但在教会里很容易。为什么呢？都是服侍神。因为如果是神让哪一位弟兄姐妹在哪个事情上面做得好，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我希望你们做的都比我好，都在的各个方面能够让神得荣耀。所以在主里边，我们不嫉妒别人的成就，同时呢也不特别的高举个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会觉得说，有的弟兄我们觉得很谈得来，或者说有弟兄的恩赐很对我的脾气，很对我们的脾气，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是千万别高举他，所有的异端呢都是从高举个人开始的，都是想把某一个人给他包装成为一个什么半神那样一种形象。你仔细考虑一下，因为我就不想说那个哪个异端了，万一他们停止之后怎么样，那个我们就确定这样一点，凡是高举个人的都有很大的危险，很大的危机。记不记得上一回范学德弟兄来在这儿说，他说他去别处讲道，对不对？到了一个地方，有个姐妹跑过来说，哎，范弟兄，哎，我老崇拜你了，哎，真是，我是你粉丝。范弟兄跟他怎么说的？他说，姐妹啊，你这是坑我呢，对不对？坑人呐。谁高举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在坑他，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怎么想的。千万我也不值得你们高举，但是千万别有任何这样的想法。人不值得高举，高举谁是坑谁。另外呢，我们不按任何人的名义来接档，绝对不能说假设确实我们有谈得来的，我们也就是到此为止，我们也不会形成一个什么党派，到时候说啊，我们是属谁谁谁的，我们是另外一个山头的，这样是非常不合适的。我非常感谢神，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是我走了这么多教会里边，目前为止我看到是最同心合一的一种状态，目前是这样子，非常感谢神，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要保守这个合而为一。所以保罗说要竭力保守。为什么要竭力啊？因为不容易。只要我们稍微放纵一下，说了我要真性情发露宿一下，很可能就把这个合一就打得一地碎渣。然后我说啊，我再收拾起来。收拾起来就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特别警醒我自己，我们竭力保守。竭力保守，靠着圣灵来保守，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我们竭力来保守啊，所以结党纷争嫉妒，这些都是属肉体的现象，这是不合适的，我们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人唯独荣耀的是神的名，不会荣耀人的名。这段经文呢，下面这段经文不用读了，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说谁是谁，是你的党头，是你佩服谁，你佩服他干嘛？他就是一个人，保罗就是一个人，亚波罗就是一个人。亚波罗不但他们保罗亚波罗不但是人，而且是一个仆人，他们只是执事。现在一说执事，大家觉得说执事是管事的，是干部，其实圣经里根本跟干部没关系，跟领导更没关系。圣经里的执事就是干嘛的？ 就是服仆人、服务的服务人员。其实原文呢，就是在希腊那个地方呢，这个字儿经常用在那个大宴会时候给人端盘子那些那些人。各位执事，各位同工，咱们都是端盘子的，没啥了不起的。所以要荣耀的是只有是神的名，因为谁都算不了什么，人都算不了什么，只有神才是我们要荣耀的。不过呢，我这里稍微说一下，说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说那个执事同工，我就招呼你端盘子给我端过来，我吃饭你给我端过来，也不是那样子。也不是说他们一钱不知，这里面也讲到说保罗说他怎么，他保罗说他栽种了，什么意思？哥林多教会谁建的？是保罗建的。保罗在哪里建立教会？是千辛万苦，因为那些都是那个不互相不服的人，他把他们能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教会，在那里牧养他们18个月。所以那个教会是他建的，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他也栽种了，我们也应该尊重他。那后来他离开那边去开辟新的工厂，亚波罗来了，亚波罗有口才，会教导，是个好老师，所以就在那里呢，那格林多教会继续在亚波罗教导下成长。亚波罗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叫做浇灌了，他们也尽了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唯一要记住的就是，我们高举的不是人，而唯一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的是神。那也有点自我省察，其实这里边特别做领袖的，我们多自我省察，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个人的意志，我们会有很多个人的想法，经常太坚持太固执。其实有一件事工怎么做，我的方法和你的方法差不了太多的，除非是原则问题，差不了太多的。所以假设谁有好的办法，我一概都是好，你的方法好，你来做，你来做。并且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一定要是谁谁谁的头，一定要是怎么在什么地位上面，但同时也别妄自菲薄，也别觉得说啊，我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就啥也不管了，你干吧，就看你干吧，你蹦的，我看热闹还不行吗？也不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我们都是愿意为了荣耀神的名，我们愿意去栽种，我们愿意去浇灌，但是我们不搞结党，不搞纷争。最后一个是，这保罗讲到说，这些人呢，属肉体的人有个特点，他们只是认同世界上的好处，认同世界上的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看了这些得失成败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他们看都属世的眼光，用属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他们是和世界是同步的。同时呢，这属肉体的人呢，还可能是都很贪图虚名，贪图世界上这些所有这些虚名、地位、享受，甚至是金钱等等。属肉体就是把这些看得非常的重。世界的人在追求什么？我也追求那个。他现在房子挺大，哎，我房子不能比他小，我房子一定要比他大。然后说他开了个什么车。我一定要开比他好的车，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车比我开那个 Honda 车更好，反正可能有好的车。他就说我一定要比他的好，所以都追求这些东西。或者说他家的孩子上了华大，我的孩子应该上多大，还更多大，太大，反正是什么大，一定要比一番，攀比，追求这些东西呢，没有止境。同时呢，也看重世上的得失成败，在世界上成功了，哎，了不起，自己就马上就觉得很狂傲，哎，我了不起。但是万一失败了呢？马上灰心丧气，就好像过不下去了那样子。并且这些，保罗说，这都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人的表现。约翰呢，他有一句话，这个是值得我们记在我们心里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好吗？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也是结合那个 今天主席克华跟我们读的那个罗马书那段经文就说，实际上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灵的，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爱世界和爱父他们是矛盾的，是互相排斥的。 sorry about it， 是互相排斥的。有人说我不愿意听这个，我觉得说啊，我又爱世界又爱天父，这才好呢。因为天父让我脚踩两只船，世界这条大船我也踩着，然后那条船我也踩着，这才好呢。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人的那个心呢，就那么大一块空间，你整个的追求，你整个的意志，你整个的能力也就那么有限的那么些。如果全用在追求世界上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人的心里边了。所以我们希望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那么属灵的人呢，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天上的好处，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呢？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神有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将来要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个人的赏赐，他有一个赏赐的概念。这个赏赐的概念过一会儿我们还会提，但是呢，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有赏赐，并且呢，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相信这位公义的神，他说的，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完全的实现，这个赏赐一定会有的。因此，这个赏赐，神给的赏赐，是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所以我们就看重永恒的国度，看重天国的永恒，因为神也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后面也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劳苦，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不是突然的，神都纪念，生命册里都写着呢。所以不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干了这么多事儿？那个牧师眼瞎，他都看不见，他连一句话都不说，都不表扬我，不要紧，我要表扬你了，你那块那个奖赏就少了。神都纪念，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有一点自我省察，我们想一下，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看重神的国和神的义吗？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们的心中占多大的分量？占多少地位？我们先求了吗？或者是我们后求了，哪怕也好，求过吗？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我们自己来思考。我们花在追求世界上的这些事情，这些名利钱财的时间，和花在主里边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间，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比例？50%？20%？5%？0.1%？有0.1%呢，就有点危险了。所以我们仔细来思考，我们想到过将来会有赏赐这个概念吗？我们想到过作为神的子民同样也要面临审判，只不过这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得赏赐的审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然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公义得赏赐，想过这样的概念吗？如果想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希望我们自己来思考，求圣灵感动我们。那当然会，一定会有弟兄姊妹说，哎，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们以前不是说个信主是得救，救恩是凭信心吗？不是凭行为吗？是这么说的吧？我们经常这样说。所以这里呢，我给大家讲，这跟那个说的是两回事儿。我们得救，得到救恩，的确不凭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对那些已经得救、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说的，也就是说对基督徒说的。赏赐跟救恩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不能因为你所做的这个服事，所做的见证，你能够让你的救恩增加一分，这个增加不了。但是可是跟赏赐是有关系的，赏赐是和我们的功夫有关系的。我们的功夫是什么？我们的功夫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结出来的果实，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为神做的见证，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实际状态，就是我们在主里有什么样的摆上，这些一定 是和赏赐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假设保罗这一辈子为神前赴后继，赴汤蹈火，到处奔波，万死不辞，他一生全都献给主了，结果到天堂去蹲那块没人理他，主耶稣瞪他一眼根本不理他，结果我去了，我啥也不是，我什么也没干，就是说啊，主我愿意接受，然后去了，然后主到那儿，哎呀，你来了好朋友，来来跟咱们吃饭去，走，请你吃个，你说这样的主他公平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呢，确实主就不公平，一定是主对保罗的那个奖赏，用保罗的话来讲，他的冠冕比我不一定大多少倍，那只是个比喻了。我以前说过，帽子太大也难受，也压头都歪了，我可能就是这么小帽子这么一点。但不管怎么样，神是公平的，只有他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功夫来奖赏我们，这个才更显出他的公平。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个赏赐的应许，我们都能追求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丰盛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能结果子，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从这个属肉体的状态，尽量少一点从属肉体的状态，脱离属肉体的状态，而进入到一个属灵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主题，这里面讲到有两种人，一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那么保罗列举了这样几种现象，让我们来思考：自义、骄傲、幼稚、不长进、嫉妒、纷争、随世界潮流。相反的，属灵的基督徒应该是谦卑、虚己、感恩、渴慕真理、委身、高举神、服侍人、着重天国的、看重天国的赏赐。愿弟兄姊妹们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这是你的提醒，恩主啊，这是你的呼声，我们的神，这也是你的应许。我们谢谢你今天用这样的话语来敲击我们的心，让我们检点自己，警醒自己，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在这里都愿意脱离我们属肉体的生命状态。主啊，我们看到这些属肉体的特征或多或少的在我的身上都有，在我弟兄姊妹的身上可能也有，说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在你的面前忏悔、悔改、认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从属肉体到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踏踏实实的向前走，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属灵的更高之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